神圣，我们的全心全人全灵向你所献上的爱意和敬拜。愿你今天早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来触摸你的每一位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爱的触摸，都需要躺扬在你爱的怀里。愿你今天早上用你再一次崭新的膏抹来膏抹我们，哦，来 energize 我们，哦，来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灵，让我们的灵紧紧的与你连结在一起，让我们的魂、我们的肉体顺服在我们的灵底下，让我们的灵完全的顺服、降服在圣灵你的底下。哦，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特别在这新中国新年的除夕，哦，我们献上我们最高的崇义，我们代表我们所有中华儿女来跟你献上感谢与赞美，因为你在全世界制作了这么多的中国人，是有你的美意，因为你要使用中国人在末世的时候把福音的最后一棒，哦，传到地极，哦，甚至传到回教国家，透过回教的国家再带回传到耶路撒冷。主啊，你来的日子是这么近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所说所行所思想的蒙你的悦纳，愿我们每一位同学天天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完完全全的每时每刻都来敬拜你，都来对你诉说爱的语言，让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你，要来尊崇你，要来使你的名得到高举，让我们每一天我们是活在你的爱里面，活在你的敬拜里面，活在你的传福音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都能够达到你在我们身上最崇高神圣的呼召和计划。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被你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你而活，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不是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服事而活，我们只有为你而活，单单为你而活。耶稣，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把你的呼召放在我们同学里面，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你的 minister， 我们是你的传道人。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的同学脱去旧有的残垒，只有像搬兵一样，我们把一切属世的残垒都要放下，我们真正的是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你所塑造的，是你所精心的艺术的杰作。谢谢你耶稣，赞美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请坐，请坐，哈利路亚，赞美你啊，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啊，今天是我们的中国除夕，梁牧师今天的除夕是要在飞机上过哈呀啊！我今天晚上12点的飞机哈要飞到台湾所以我到达台湾已经是大年初二了哈我们回去都会少一天嘛哈那所以呢在台北有我要讲10场哈。要讲10场，一天2场，连续5天我昨天跟台湾那边通电话，他们说已经因为这个是一个训练会，所以都要报名要缴钱，我也不知道他们收多少钱哈。或者他们说已经100多人报名了，就是缴费的学生而已哈，就100多名。然后香港有1000多人，因为香港是就说1000多人我的学生，那但是香港是一个 retreat camp， 是一个医治营哈，是礼拜五礼拜六他们到一个营地去这样子，所以他说香港有1000多个学生，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因为香港还有我教导的清泉事工，所以他们已经有1000多人上我的课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次的服事呢，我知道神有他的美意还计划，所以 我自己都不知道神调兵遣将把我的几个爱徒都调到台湾香港啊、那个我在啊、那个啊、雪梨的一个我的爱将，他也感动，他从雪梨要飞到台湾去跟我配搭，到然后到香港，那神也感动健美要陪我从这边去哈。那啊、还有台湾又有一位弟兄，他也有感动要跟我从台湾到香港。然后我在爱修言，我的属灵女儿也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怎么讲呢？我们俗话说弟子吧，妮娜她也飞到台湾要加入我的团队，所以我知道神在调兵遣将哈，在这一次的服事里面。但是呢，很重要很重要的是需要你们的代祷的扶持哈，因为你们要知道梁牧师的心。全部是在国度里，在我的意念里面没有你的教会，我的教会，你的机构，我的机构，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只有神，只有神的国度。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有这种狭窄的地域观念前几天我跟一位那个师母，她以前在湾区，你们湾区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后来她离开了，她现在在美国的一个 home church， 那她就跟我说她非常非常的 enjoy 在美国的教会，那个教会有1000多人，他们教牧同工有10几位。那我就问她，我说那你现在在这个教会服事跟以前在湾区的最大的教会之一的华人教会服事，你感觉有什么不同？他跟我说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文化那种匣子捆绑没有了。他说我们中国人真的太多的这种地域观念，太多的你的我的，这样分得很清楚哈。他说他在这个教会呢，以前受的伤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得着医治，因为他说这11个教牧同工，他们的主任牧师都是充满的爱，都没有分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好啊，你是原先是什么背景来的，就是他说整个的团队就是有爱，他说我们中国人的那个 bondage 呢，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完全没有了，所以他们去到那里呢，他们也开始有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他牧者就要他们牧养中国的弟兄姐妹，那但是平常聚会的时候呢，我最喜欢这样的理念，平常聚会的时候没有分中国堂美国堂，他们一起在聚会，戴着耳机，主任牧师用英文讲道，现场马上翻译就是听中文，但是牧养的平常牧养他们的时候是这一位牧师师中国牧师师母牧养他们，可是主日的聚会是 multi ethnic， 是没有种族的，没有分的，就是这样一起的来敬拜神，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你知道撒旦就最希望我们分开隔离，这样把我们陷于孤独里面，但是呢我们的神呢，他就是喜欢我们合一，只要我们众教会合一的时候呢，撒旦的权势就没有了，他就没有办法再有那么大的权势来辖制我们，好，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不管怎么样，在我的课堂里面，梁牧师一定要把这一个我的那种宽广的心，我的那种合一的，我的那种国度观，我一定要impart在你们的身上， OK？好，那所以我希望以后将来你们去牧会了也是一样，真的当我们有越宽广的心，我们有越是国度观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就会原原本本的一直倾倒下来。每次我在家里安静的在等候神，在跟神对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只要一祷告到合一，每次我只要一祷告到神啊，你知道我的心，我虽然来到湾区，我没有要造成湾区的任何什么分裂或任何什么，我们姐妹会已经到60几个人了，各个教会越来越多人，但是我一再的在姐妹会里面，我都跟各位姐妹说不要跑到我们的教会来， OK， 我只是要造成合一，我只是要让你们能够领受神给我的这一份，然后你们领受了以后把这个复兴的火种带到你们教会去帮助人。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打破这种地域观念，教会之间的墙我们一定要把它打掉。好，我们牧者，当我们湾区的牧者一起合一的时候，你想想那带下来力量在神的在灵界里面会有多 powerful。 有一年我在高雄带聚会的时候，那天一共来了6、700人， 整个教会满满的，连旁边都要加椅子这样。那一天呢，神就让我说起来带领全体的会众，跟高雄最大的地标那个，又像他们叫鳌哈，如果高雄人就知道，在爱河旁边有一只那种怪兽，说以前谢长廷做那个市长时候建的。那神就告诉我，那个是他们高雄的一个 territorial spirit 的一个区域性邪灵最强的瑕疵之一。所以神就叫我说，敬拜完了以后，他叫我说，叫当晚在场的所有的牧者到台上来，我就跪在中间。一共那天晚上来的大概有将近20位牧者，他们全部围着我跪在中间，全部围在我旁边，每一个人都按手为我祷告，哈。然后呢，哦，就在那样合一的祷告里面呢，我就看到那哇，天上的那一种宝座里面的那种真的是金粉，神的恩典、神的恩语这样一浇下来，我整个人像被罩在一个白色的那个大网里面，这样子神的那种荣耀跟恩膏很强很强。然后他们为我，那就是牧者合一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再带领全体会众600-700人，我就开始进入灵界的跟高雄这个地标征战。所以就在那样子的里面呢，哦，那一次的四个晚上的聚会呢，哇，每一天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后来还要开另外一个房间闭路电视。好，所以那一次的聚会来了1000多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晚上我们向高雄的这一个 territorial spirit 区域性邪灵征战，所以他权势怎么样？在那几天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势，因为牧者合一的祷告，然后神 ordain 我来带领他们全部进入灵界里面跟地狱性邪灵的征战。所以后来他们权势没有了，就怎么样要释放人心，所以人就越来越多涌向聚会的场所。好，所以那是一次我很难忘的一个聚会。所以我就是在这里今天早上在安静的时候，神就是给我感动，要特别特别来跟你们分享我们中国人的这一个区域地域的自己的这种观念，要把它破除。好，因为这是我们5000年文化的一个捆绑，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破除掉。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常常讲，我们没有办法去管上一代。好，我们只有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来破除这一个问题。我记得我好像也在课堂跟你们讲过，说我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带聚会，他们大家随地吐痰，有没有？我也是跟他们讲说，只有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改变起，没有办法。好啊，从别人改变，从我们自己改变起。后来真的是就是这样带下很大的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哈，我们进入正题。今天我接着就是要讲母腹中伤害跟罪的第二个单元就是进入实际的一些。我们知道在诗篇27篇第8、第10节那里说到，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要你们跟着我讲这一句话，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再一次，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再一次，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没有一个父母是完全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父母在怒气中骂我们，说我们。我记得我在很小，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骂了我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伤心。那一句话呢，一直刻在我的心板上，一直到我结婚了，我有时候还会想起来，然后都有点眼泪汪汪的感觉哈。那你知道，我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家庭长大，我父母很爱我的。可是你想想，一个父母对一个人在无心之中，在怒气之中所骂的一句话，可以影响到一个小女孩或小男孩一辈子的。 好，所以呢，但是当我们知道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其实这一句话的意思并不是 literally 讲到说我父母真的就把我丢弃的，好，丢在外面不管我。很多时候神这一句话的意义只是在告诉我们说，即使父母呢，他有时候让你觉得他的心真的离开了你，或者你让你感觉到说他不爱你，好，事实上呢，神就是在告诉你，我却永远与你同在的神。好，当你这样想到，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呢，我们一定要开始把我们的一个mindset 心思意念呢情感呢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要渐渐的，这也是成圣的过程之一，就是我们要渐渐的从人的这种爱里面呢脱出来，跳出来，进入到神的爱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当你呢能够从渴慕人的爱，渴慕父母的爱，渴慕兄弟姐妹的爱，渴慕你牧者的爱，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呢，好，一直的渐渐的把它放低放低，成分放得越来越少，包括那个夫妻的爱都一样，这种爱都不是eternal 的，都不是永生的。如果我们能够渐渐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在这一方面越来越来的调整到，我们有一天至少能够百分之八九十，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呢，我们所 care 的、所重视的，只有我们跟神爱的关系。那个时候怎么样？你就会越来越少受人的害，伤害。好，当我们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一个盼望，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期盼的时候，那他伤害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受伤很严厉，很严重。可是当你对人的 expectation, 对人爱的期盼呢，可能只占你所有期盼的10%的时候，那他无意中伤害到你，或有意中伤害到你的时候，你那个受伤的程度多少？只有 10%。好，所以我们一定的、一定的要朝这一个方面去努力。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说哦，我有受拒绝的伤啊，我有不被重视的伤啊，我有不被爱的伤，就会越来越来在你的心目中就越来越小。你知道撒旦呢，他怎么来攻击你？他就是用你最在乎的事他来攻击你。我再讲一遍，撒旦呢，他怎么攻击我们？他就是用你最在乎的事情他来攻击你。如果你对那些事你一点都不在乎呢，他知道说他攻击你也没有用了，是不是？比如我讲最简单的举例，一个离婚的妇人，如果撒旦再用他前夫说你前夫不爱你呢，已经他们离婚了十几年以后，再跟他讲你前夫怎么样啊，你前夫不爱你，对这个离婚的妇人来讲怎么样？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伤害了，是不是？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当我们越不在乎的事情呢，撒旦就没有办法攻击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能够学会说把我们最在乎的事情越来越交托，越来越交托，越来越交托，然后呢你就发现说你怎么样，我们英文常讲一句话说 let go and 什么 let God, 就是这样，放下让神来掌管。你没有放下来神来掌管的，撒旦知道你还那么在乎，他就一直的去攻击对方。这也是我自己在学习的道路。我以前非常在乎我孩子的灵命，我有我自己所定的一个标准，希望我的三个儿女都能够尽到像我这么追求什么什么。结果呢，我越在乎呢，他们就越糟糕，仇敌就越攻击，他们就越不想去再会教会，或者做个忽冷忽热的基督徒。所以呢，我现在呢，我就都不讲了，好，就是用祷告托住，然后有时候我也宣告跟仇敌讲，我的儿女的属灵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在掌管的，不是在我的期盼里面，所以我不再在乎你们怎么去攻击我的孩子的灵命了，因为他们都在神的手中。因为以赛亚书说，我们的儿女必领受什么？耶和华的教训，我们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有一次神让我在读经就看到这个经文，那我就知道神在对我们讲话， 记住，我们的儿女必领受耶和华的教训，我们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所以就放心的把我们的儿女交在我手中。所以呢，在母腹的当中，没有出生的胎儿，他已经可能吸收了各种不同的伤害，在他们的灵里面呢，可能会反映出自我防卫、怨恨、愤慨、攻击、不信任或者退缩这一些的情绪的反应，一直到成人，这些在态度上的表现呢，仍然会深深的植在他们的心里面。但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关键并不是一个孩子在母腹里面或者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重要的是这个孩子呢，他对人生经历的反应，这个很重要。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对在母腹中所经历到的差不多相同的伤害都会有相同的反应，因为从神而来的性情跟恩典是可以介入而影响到每个人的反应的。我就想到前几天我的女儿跟我的一番对话，她说她哥哥一直的想买一部摩托车，所以呢她爸爸就都写信去写 email 去跟她爸爸要钱，然后呢她爸爸就寄来的美金4000块要给她买摩托车。那为了这件事，我媳妇跟她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媳妇不想要她买摩托车，危险嘛等等，所以他们就进入一些的争吵 argue 里面。那结果我女儿在跟我谈我儿子的个性，说我儿子的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个性啊，我们三个孩子，他说我儿子最像我的个性哈，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哈，不管是什么。但是他说妈妈，我有一点我看到不同的呢，是因为你是在一个很健康有爱的家庭长大，所以呢他但哥哥是在离婚的家庭长大，所以他说你想一想你所碰到的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困苦哈，在你就说服侍的道路里面，还有离婚过后的很多的情况，他说妈妈你想想，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你的那一个根基建造得很安稳哈，他说可能你现在你也不会你的这种反应哈，也不会像现在这么 positive。所以他这一句话呢，就是不会像现在这么的肯定，这么的积极乐观。他的这一句话就让我陷入了一下沉思。好，我就在想，因为我做内在医治的，我就在想想，确实没有错。我们人呢，一个人我们的成长以后，对一些事情的不好的事情或者苦难艰难的反应的程度呢，跟还有处理的方式呢，跟我们甚至在母腹中的关系都有关系，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用几个不同的 category 不同的方面来跟各位来探讨。一个就是说，当一个孩子呢，他的出生是不在婚姻关系中而怀孕出生的孩子，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属世的人常常讲的说私生子，但是我不喜欢用这个字眼，我们常讲没有私生子，只有犯罪的父母。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他在父母没有婚姻的关系中，母亲怀孕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生的孩子呢，这个孩子他会感受到羞耻，感受到害怕伤害，甚至他对他亲生的父母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你想想哈，当一个父母，一个年轻的孩子们，这些未婚的未成年的孩子们怀孕了，他们都是里面怎么样，非常的惶恐，非常的惊吓，说怎么办，我还在上高中，那怎么办，我怀孕了，或者甚至有的20几岁了怀孕了怎么办，怕父母知道，很羞辱，很羞耻，怕上班人家同事看到等等的。所以这一种母亲的那种感觉，羞愧羞辱还有犯罪感罪恶感都会进到这个胎儿里面，会影响到他。所以这样子怀孕出生的孩子呢，他第一个 真相是什么，他会有一个 death wish， 想死的那一种欲望，孩子感到自己像是个入侵者，是一个 intruder， 所以他常常会感到我不应该在这儿，常常有意外事件发生的倾向，有许多孩童性的疾病。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他很不想出生来到这个孩子来到这世界，所以这个孩子里面呢就有一个没有真正想从想求生存的那一种斗志。所以我们常想一个人的斗志呢很重要，就是这样。所以他也会有很多孩童性的疾病。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容易生病呢，跟他的心灵也很有关系，跟情绪都很有关系。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怀孕的孩子，他们的灵，就他们的 spirit 呢，不想要继续的生存下去，他们常常有那种不想活的意念。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她是做房地产的，所以她常要开车在洛杉矶的那个高速公路上奔驰。她说她常常开车开到一半，会有一个意念出来说，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现在为什么活在这里干什么？好，会有那样的一个想法出来。那他们就常常有不想活的倾向。好，那前一阵子我才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也是以前受到很大很大的攻击问题等等，他曾经想自杀不超过20次。好，所以这个就是不想活的那种意念。还有第二个，他的行为的真相就是他有行为导向，他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去赢得别人的爱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好，因为他在母腹中，他的灵已经听到了父母在讨论，在谈论因着他来到这世上所带给父母的很多的不方便、羞辱好等等的，所以他常常呢就觉得说，我必须要seek people's approval， 他要寻求别人对他的接纳肯定。那所以无形中，这个是在他灵魂的深处，他自己都不知道，悟性都不知道的，他会拼命的很认真的在工作，有时候甚至陷入成为工作狂，就是为着要无形中要有那种成就感，用他的成就感来得着别人对他的肯定接纳。他以为他人生的所有的目的方向都是为着求取别人对他生存在这世界上的一个肯定跟接纳。好，那因着这样子呢，他们里面常常有一个怒气，很容易生气，对父母的犯罪行为感到生气，对自己必须要努力的去工作去赚取生命生存的权利也感觉到生气。然后呢，他里面呢会有一个很深的羞辱感跟羞耻感，他感觉到父母亲的羞耻感，再加上觉得自己是造成问题的中心原因而感到很羞耻，感到很羞愧。所以这种人呢常常活在一个自我矛盾里面。好，那又想要拼命的得着生存的权利，又不想活，然后又想要在人面前表现自己有多棒，可是呢内心深处又有很深的羞愧跟羞辱感，所以他就一直处在两种的这一种律里面，在那里挣扎，所以是常常活在一个很矛盾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很不快乐，很不快乐。有一些人拼命的去找那个 counseling， 去找那个心理学医生来帮助他，可是很多时候呢连心理医生都没有办法帮助的，就是如果你在母腹当中的这一种问题的话你自己都不晓得，所以你当然不会跟心理医生说我的问题是在母腹中，心理医生也不晓得。所以当如果你的问题是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连心理医生也没有办法帮助，只有我们的神透过圣灵医治释放的大能进到母腹当中来帮助你。那另外呢，这种孩子呢还有一个亲子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承担着重担的孩子，他会感受到父母亲的受伤， 因此他出生长大以后，可能就会里面有一种感觉说，因着这样子，我必须要担负起一切的从父母来的罪恶感，还有羞耻感，所以连父母的慌乱他都一概承担了。那什么叫做亲子导致呢？就是说一个小小孩呢，比如说一个小男孩呢，他就会在家里呢，俨然像个小爸爸一样，好，他会肩挑起爸爸在家里应该有的一切责任，所以呢，他就会常常的一个小小的年纪呢，他就好像背了几千斤重的重担，他会无形中，他就会很容易担忧到父亲没有做好这个，父亲没有做好那个。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他的爸爸又是一个耍耍，比较怎么讲，就是很 careless 不在乎的人的话呢，那晚上呢，他每天晚上他一定要去巡视他家的门窗有没有锁好啊，有没有关好啊，好，那他家的一个比如说小玻璃有一个小裂缝啊，他就会很紧张，常常提醒他爸爸说，爸爸，我们那个玻璃有裂缝啊，不赶快修好小偷会进来啊，等等的。好，然后女孩子呢，她就会像个小妈妈一样，好，她就会这样，比如说他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或小弟弟才三岁，那他是七岁八岁的孩子，他就会每天比妈妈更紧张的要 make sure 他的小弟弟小妹妹有没有起来了，要上幼稚园托儿所了，他比妈妈更早要去叫这个小弟弟小妹妹起来，然后甚至帮助妈妈要帮他的小弟弟小妹妹洗澡啊等等的。就是说一个那么幼小的孩子，可是他的里面呢就承担了千斤重，他就是觉得呢他要来帮助妈妈再减轻这一些的家事，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家就是因着他的出生造成父母那么多的重担，好，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亲子导致。以后讲到那一个深度的课程的时候，我会教导到这个叫做错误角色的扮演，好，我会跟你们再教导到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人有这种错误角色扮演的问题，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有这样子在这样的父母没有婚姻关系出生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来帮助他？第一呢，我们要查验果子，我们要告诉他说你要查验果子，帮助这些被辅导的，你要帮助他的人去了解到在母腹中的罪和受到伤害之间的关系，好还有目前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要跟他谈。比如说有一年有一个姐妹，她从别的城市飞到爱学园来找我。那这一个姐妹呢，她就是有这个她自己后来才知道，就是因着她的果子，好，她所行出来，她开始查验到自己有问题，可是她又不知道她的问题在哪里。她告诉我，她在属事上做事情呢，她做得非常好，她自己管理一个公司，他说他每年他可以使这一个公司因着他的 management 管理呢，公司进账100多万美金，哈。可是呢，他说他的他在做事业上，他就是像主管老板一样，所以他跟他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大家是很怕他。然后她跟她的丈夫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她说她常常都骂她丈夫说你是扶不起的阿斗，因为她丈夫呢是工程师，那她因为她是很聪明，然后最大的让她开始觉察到她有问题是有一次她跟她的她到学校去跟她女儿的小学一二年级的老师开会，那老师开始告诉他，他的女儿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没想到老师在说他女儿的问题，他竟然火爆的这样对老师大吼大叫，好，他没有办法承担到说老师可以批评他的女儿不好，因为他的女儿是这么棒。就你知道故事的背景是什么，他的爸爸妈妈在他妈妈在18、19岁怀了他，然后怀了他以后呢，因为当时都年轻人嘛，都是男女朋友，他爸爸有一次出外旅游坐飞机失事，他爸爸死掉了。 那他妈妈的亲人，包括他的外公外婆啊、舅舅阿姨，全家就一直劝他妈妈把他拿掉。就很奇妙的哈，我在做母腹中伤害呢，第一次的 case 就是听到这样，哇，他几乎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哦，开始一直的在我把他带回到母腹里面，他就一直的讲出当年他的外公外婆啊他所听见的他母亲的家人劝他把这个孩子把他拿掉的所有的话语，他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一次服侍他的经历让我知道怎么样，全部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的都有记忆的，即使在母腹中，他就一面哭一面讲一面讲。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因为呢他妈妈后来坚决的要把他生出来，生出来以后呢他妈妈就他说还是很年轻很爱玩，都没有带他，就把他交给了他的外公外婆带。那因为他在母腹中已经知道外公外婆啊、叔叔不是舅舅阿姨要把他拿掉，来劝他拿妈妈拿掉，所以他从小对他的外公家的每一个人非常的敌意，所以他说他就故意做很多很多反叛的事情，很多的在故意搞他们，让他们很难堪的事。那后来他妈妈就把他丢下，就来到美国了。那他的外公外婆呢受不了他，你可以想象他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他可以想尽各样的方法激将激怒他们外公一家，竟然外公外婆把他送到孤儿院去了。你可以想象他当时是怎么搞他们，搞到他们也这么残忍把他送到孤儿院。所以他说他在孤儿院里面呢，他也是变成非常的敏感，所以呢同学们怎么样呢，他也会就是要搞他们，所以他跟人家也都相处不好，可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后来他也来到了美国，然后他妈妈又把他高中的时候就又把他反正就联络上，就把他收回来了，带回来。然后他妈妈已经再婚了，可是呢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的母亲哈。他说有一天送他去高中就读的时候，在车上就骗他说今天下课以后哪一个阿姨要来接你哈。那他妈妈都安排好了，然后呢就把他就又放在那个阿姨家，就从此就没有 show up 了。那所以呢他到他跟来找我，这已经是好几年前事情了，我服侍他大概有七八年前的事了。到他找我的那一个时刻呢，他跟他妈妈呢只有在后来好像有电话上通过，但是他就每次跟他妈讲他就充满的怨恨苦毒，就会对妈妈跟妈妈就吵起来，所以他就从此他说他都没有跟他妈妈联络过这样。那所以他后来就结婚了，那也很感谢神赐给他一个很好的丈夫。可是在整个的医治释放的过程里面呢，好，特别是对母腹中的伤害，在没有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孩子，他甚至怒气到在服侍的过程，他也不止对他的妈妈的那种苦毒愤怒的情绪全部出来，倒空大哭的一直对妈妈情绪一直骂，说他妈妈那么残忍，他妈妈怎么怎么怎么，但是他也对他爸爸还有他对神也很愤怒，他为什么神要把他爸爸的接走这样哈。所以可是服侍过完以后呢，他整个人，我服侍了，因为他这个 case 很重，我现在跟你们讲好像是简单的，我服侍了他一整天哈。所以服侍完了以后呢，他跟我说他整个人非常非常的精神，很喜乐，从来没有过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回去以后呢，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跟你丈夫道歉，跟他讲以前你怎么瞧不起他，看不起他的事。那后来他也很听话，他回去马上他跟我说他跪着跟他丈夫 say sorry。 那他丈夫都吓得说怎么突然间是这样，本来他说本来在看报纸都这样这样震了一下，说我的妻子有没有吃错药那种感觉那但是后来呢 她丈夫也亲自从他们住的那个城市打电话给我来谢谢我，说梁牧师谢谢你送回给我个新的妻子哈。那几年过后我到他们那一个城市去带特会的时候，他们坚持的一定要把我接待到他们家，住在他们家几天。那我真的很开心看到在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连他那五岁的小女孩哈，你看妈妈一改变，我常说我们姐妹是家里的，丈夫是头，姐妹是脖子，可是这个脖子很重要，这个血管一定要透过脖子才会流到头上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脖子改变了，整个头都变了，所以整个家气氛都不一样。她五岁小女孩谢饭祷告根本都不像五岁小女孩的谢饭，哇，像个十岁的孩子在讲话那样，就因着妈妈改变了，妈妈得医治释放了，所以这整个孩子整个家庭气氛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在母腹中伤害的一个人呢，很多时候就因着这样的伤害自己不晓得的，可是就会扭曲了他成长的整个的背景哈。那我们要帮助他呢，祷告求神来对他里面的孩子说话哈。比如我们可以用诗篇139篇的话语来告诉他哈，我已经认识你，而且计划你的受造，就是代表神来对他说话。你并不是一个意外，你也不是我们家庭的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重担，你更不是一个错误，你是神所要给你父母的礼物，是一个快乐的礼物，都可以用这样子的话语来跟他说哈。那我们呢进一步的要求神除去他里面的羞耻感，因为就像这个姐妹告诉我的，她不喜欢跟人来往了，就是因为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羞愧羞耻感。那这些呢都是在灵里的问题，她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外表行出来的却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帮助这种没有婚姻关系怀孕出生的孩子，我们就是要一再的说出刚刚我讲的这一些代表神对他的讲的话，我已经认识你，而且计划你的受造，代表神对他说话，你并不是一个意外，你不是一个负担，也不是一个错误，你是神所给我们家庭的礼物，而且是一个最快乐最完美的礼物。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里面的灵一直听进去了，他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就会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因为他们自我形象都很低劣的。求神除去他的羞耻感，告诉他没有私生子，只有犯罪的父母。求神光照他，主耶稣也是在相同的情况下诞生。每一次当我这样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里面呢就有一个微笑出来。为什么？耶稣也是在父母还没有婚姻关系就怀孕了，虽然是圣灵感孕，但是当你告诉这种没有婚姻关系怀孕出生孩子说他跟耶稣有相同背景，他们就会一下子魔鬼给他们那些谎言呢就完全会被挪去了，马上会想到对齁，我多光荣，我跟耶稣还有一点点的 linkage 在那里齁，所以就不一样了，我在服事里面就见到这样子齁。那求神致使他的行为导向，就是说他愿意把行为导向的行为模式结构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求神把他想死的欲望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常常有生病的这种结构跟常发生意外事件的这一些都一并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赶走阴间死亡的权势还有疾病的灵在他的身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一个疾病的灵，也就是 spirit infirmity 离开他，斥责 spirit death 那个死亡的灵，阴间的权势从他的身上离开。好，然后我们要祈求神加添力量给他，让他能够去原谅他的父母，而且大声的向神认罪，因为在母为着是在母腹中形成对父母的苦毒这一个意念来向神认罪，而且领受神的赦免。求神来洁净他的心，特别是在没有意识中隐藏的怒气，并释放他得自由。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的告诉他，他必须要一有那个对父母不饶恕苦读的意念又出来的时候，就要大声的又来宣告 求求神原谅赦免他，但是他祷告完了，你也就告诉他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哈。再下来我要讲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不对的时间中出生的孩子，就是说 child born at the wrong time。 什么叫做在不对的时间中出生的孩子呢？就是说比如你的家庭呢正在经历着很艰难的情况里面，比如说经济恐慌，父亲突然失业了，被 lay off 了，被公司辞职了，或者母亲的身体不好而怀孕了，或者父亲不在比如说被公司暂时送到哪一个地方去几个月，或者父亲出外旅行齁一阵子，那这个孩子呢会里面呢会有一个感觉，说感觉到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的。或者一个母亲刚刚流产，刚刚失去了她第一胎的孩子，而这个母亲呢她马上又怀孕了，她里面的悲伤还没有处理好。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经历一个悲伤的情况呢，都会有一个grieving 的 period。 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一些生离死别，都会有一些里面情绪的悲伤的一个悲伤期。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知道，当一个人经历生离死别，你去安慰他的时候，你不要一直跟他说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越哭眼睛会坏掉的哦。你要想想耶稣爱你啊，你要你不要这样子显出这么的软弱，这一些话呢都是错误的辅导。 OK， 弟兄姐妹，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的，生离死别一个人的忧伤情绪是正常的，你要让他把他的整个的 grieving period 那个悲伤期要让他度过，让他能够完全的把他的忧伤的情绪倒空出来，好，否则呢他一直的压在里面对他是不好的。那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姐妹，她丈夫死了，但是她就没有哭，因为她马上要飞到夏威夷，他们住在美国东部，马上要飞到夏威夷去见他的父母，所以她为了不让她父母看到她的忧伤，她要坚强起来，所以她就告诉自己，我在父母面前一滴眼泪都不能落。所以丈夫死了十几年了，可是她后来整个人呢就情绪越来越好像个石心一样，越来对很多事情都很冷漠，都很冷淡，都没有什么感觉感受，那就是因为把那种忧伤的情绪压下，而且后来他身体也很不好。好，因为当我们的情绪苦毒忧伤悲愤在里面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让忧伤，一个人忧伤悲伤让他处理好。所以这一个妈妈呢，她失去孩子的悲伤忧伤还没有处理好，她就会隐藏起像对失去第一个孩子那样的热爱。好，那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会感受到不被爱。为什么这个妈妈怕说，哇，我第一胎怀孕的时候我这么的开兴奋，这么的高兴，预备 crib， 预备婴儿床，预买了很多东西要来迎接这位出世的胎儿，结果没想到这个胎儿却流产了，然后妈妈的难过都还没有，怀念这个胎儿的情绪都还没有得到医治，她马上又怀孕，所以她很怕，害怕说万一我又这么的爱她，这么的兴奋的期待，诶，她又流产过世了，我没有办法再承担第二次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妈妈呢就会告诉自己不要去爱这个 baby， 不要去爱，甚至也许在谈话中也跟爸爸讲，这个 baby 都听见了。好，所以普遍的现象呢一样，在一个不对的时间怀孕出生的孩子，他也有想死的欲望，好，像其他的伤害一样，他也会感到自己毫无价值，好，所以他就也是一样会透过行为导向来证明他要生存在这世界上的权利。然后呢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罪恶感，特别是母亲因为怀孕而有生命危险而出生的孩子呢，这个孩子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很深的罪恶感，他长大以后呢，因为罪恶感的关系，他就会更会去做其他额外的工作来赢取他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权利，而且他也会对父母的感受，特别是对母亲，他会额外的来体贴他的母亲，好像母亲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都会影响到他，因为他觉得是因为他的关系母亲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他有很深对自己的定罪 控告，因此他就处处的小心翼翼的要来求取母亲的情绪，求取母亲的赞赏哈。而且他里面常常会感觉到自己的不够哈，特别在金钱方面呢，他会对自己特别的吝啬，在花钱方面哈，特别他会害怕呢金钱不足。那在 baby 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沮丧的婴孩。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 baby 就是很容易哭，各样的环境什么你都已经 make sure 他尿布也干了也喂饱了，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呢，常常的爱哭哈。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去看，像我的经验是，我的儿子我没有他，我讲过嘛哈，没有帮他洗澡，所以帮他洗完澡他就好了。可是如果这一些都做了，这个 baby 还是在哭呢，那你就会发现有两个情况。一个呢，可能他的房间，我服侍过这样子的情况，是这个婴孩的房间有不洁净。你知道呢，婴儿他们有时候他们的眼睛灵眼好，比我们成人呢是更敞开，他们可以看到灵界的事情。所以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家庭，他们的婴儿一直哭一直哭，每天都害怕的不得了。后来呢，我就在祷告中就看到这一个婴儿的房间呢有几个邪灵在里面，那个样子很可怕，所以婴儿他可以看见，所以他每天哭。后来我告诉他们回去，我告诉父母都在他所居住的房间抹油祷告洁净，赶走那些邪灵，后来这个婴儿就不再哭了哈。所以这是有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沮丧的婴孩，因着母腹中伤害的关系哈，而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呢？做父母的你就要赶快把他抱在你的怀里，妈妈，特别是妈妈，然后就一直告诉他，妈妈对不起你哈，你没有在不对的时间出生，或者你没有在你不是私生子，我们很爱你，你是天父在创世前就命定拣选要创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你不是私生子，你也不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生的，你是你的出生说是天父在创世以前就计划拣选了你，从爸爸妈妈这个家庭来到世上，也拣选了你，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出生来到世界上，然后就一直告诉他，你不是意外，不是错误的时间，爸爸妈妈爱你，爸爸妈妈爱你，就要用这样子的角度去为他祷告，好，把这个孩子呢来求神医治他。然后特别在一个大家庭里没有特别的时间跟空间给这一个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出生，这个孩子也会对爱常常感觉到不够，他会觉得好像自己呢夹在中间都不够，好，什么都不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会特别的敏感。你会看到这样出生的孩子呢，他就常常的很喜欢跟人家增进。昨天我去美容院染头发，那我那个美容师呢，他就在跟我讲说，他们另外一个美容师，他就跟我说，这个人呢，这个人，他说很难相处。他一直在跟我叙述他的情况，我的脑里就在想内在医治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哈。那这个叫做职业病是吧？结果呢，他就跟我说，他们家有七个孩子，他是中间的，然后他就跟我形容说，他跟他到台湾一起去旅行，然后他们住在同到台湾之前到泰国好像，然后他自己的钱不见了，然后他就一直的指说是他偷他的，他说我没有拿，然后来他们已经出发了，就没有他找不到皮包找不到钱，所以就出发坐飞机到台湾，一进入旅馆他说好，你现在先从你自己的皮箱找钱，好，如果找不到我再让你我的皮箱让你翻开来找，看你找不到你的那些钱。后来自己找到他的钱，是他自己把他藏在一堆脏衣服里面，好，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呢就是这一个美容师，这个女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说在美容院里面也是一样，就每一次都跟大家争客人，什么都感觉不够，好。然后我说那他这样诬赖你偷钱，后来他有没有跟你讲道歉或什么 sorry 什么？他说他就是拿了一个水果要给他吃，然后就也没有说我很抱歉，我很抱歉这样诬赖你，也没有，就是这样很淡淡的 抱歉，就这样两句话。所以呢，因为这一种，我相信他一定在母腹中也有一些的伤害，所以呢，他们就会很保护自己哈，对爱的渴求也特别的厉害，所以他们常常也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不被看见。所以他跟我形容这个姐妹，我就想到这一个不对时间出生孩子的，他就讲到他常常感受到自己不被欢迎，不被看见。好，我们暂时就停留在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